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探讨了第七、第十诫财务伦理之后，这两课我们要探讨诫命的最后一部分第八诫勿妄政，又称为诚信伦理。诚是诚实的诚，信是信任的信。现在请看课本264页，请修女给我们念前面两行好吗？
好的。第八诫禁止妄政，命人忠诚，不为禁止谎言，而且禁止非法泄露秘密。本诫讨论的问题除忠诚及谎言外，特论毁谤、污妄、侮辱、妄断、秘密等。
谢谢修女。按照这段话，第八诫应该努力的德行有两种，一是忠信，一是诚实。诚实不撒谎，不作弊，看起来像是小事，可是困难却不少，甚至于什么是说谎，今天天主教内还没有一致共同的看法，可见忠信诚实还真是不简单。
神父，听您这么说，我也发现什么是说谎，每个人衡量的尺度好像都不一样。
哎，是啊。现在先让我们来看课本是怎么说忠诚的，请修女念406号第二行。
忠信是伦理界的德行，使人言行一致，不读许诺之时，有履行的意思。即许诺之后，亦必尽己之所能，践行所许。忠信加给人的义务本质是轻微的，不过做诺言时，尤其用书面在证人前拒绝画押，可能产生正义的义务，如事件重要，则有履行的严重义务。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普通人做诺言时多次只是说出自己的志愿，不是严格的许诺，不守志愿为无恒，无恒是缺点，不是罪恶。神父，最后一句话说，不守志愿，不守诺言，只是缺点。如果我答应了别人要去做一件事，以后故意不做，不算犯罪吗？
课本最后一句话的确有语病。
您是说不守诺言有罪吗？
要注意张神父先前说过的正义的义务，如果你许诺别人一件事后来不做，使对方受到伤害，如果是财务方面的伤害，比方答应人替他和另一人谈生意却不去谈，结果生意做不成，原来受你许诺的人就赔了钱，这当然就不止犯相反忠信的罪，也犯了相反正义的罪。此外，假使受的伤害是精神方面的，差不多肯定是犯了伤爱德的罪。最后，即使只是缺点，人如果明知故意能改缺点就是不改，大概也犯了不爱自己的罪。因为人有责任在可能的范围内充实自己，健全自己。一个人说话不算话，迟早要失去一切的朋友，这不是伤害自己吗？
神父，那课本说的缺点不是罪是什么情形呢？
张神父只是说，由忠诚这件事来看，不碰到正义爱德的时候，可能只是缺点没有罪。
还有做许诺会严重到在证人前拒绝画押吗？
这应该算是很严重的事了。一般情况下，听告解的私夺可能遇到的比较严重的相反中心的伦理个案是守秘密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的职业秘密。
神父，什么是职业秘密呢？
最神圣最严格的绝对没有例外的职业秘密，就是听告解的私夺要守的。忏悔圣诗中听到的是，听告解的神父该守秘密，甚至要为守这个秘密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神父，绝对没有例外吗？
绝对没有。不能说如果我不说出来某人某人向我告了什么什么罪，我就会被打死，那我就说吧，为救自己的生命说说没罪没有大罪，这是完全错误的。守告解秘密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称为告解封印。封是信封的封，印是印章的印。说封印，因为它太重要了。这一点在以后讲忏悔圣诗伦理时再仔细的讲。不过请放心，在这件事上真有天主大能的保护，使听告解的神父好像自然而然的就守了秘密，很多次完全忘了别人告的罪，这真是很奇妙的事。
神父，除了听告解秘密外，还有什么职业秘密呢？
至于其他的职业保密问题，下一课我们还会谈到。现在我们按照课本的次序讲一个实在困扰人的问题，就是谎言。现在请修女念264页倒数第二行，以及265页407号。
好的。所谓诚，是指诚实，不虚伪，不欺诈，不谎言，是说是，非说非，心口合一。诚实也是伦理界的德目，使人心口一致，言语与思想符合。诚实加人的义务本质上也是轻微的，不过由于出言不实，可能使人蒙受重大损害。在此等情形下，诚实可能是严重义务。谎言不但指心口不合的言语，凡行动、姿态、服装等故意不合事实，都属于谎言之类。行动、姿态若与事实不合，称为虚伪、色装、诡诈等。谎言如果为人所损，称为损谎；如果为人有益，称为益谎；如果是为取笑，称为笑谎。笑谎除伤爱德外，不算违反道德。损谎及益谎都是反对诚实之德，根本是不道德的。纵为获得极大利益，或为避免极大的祸患，也是绝对不许可的。不过谎言的本质只是一个小罪，可是损谎可能重伤爱德或正义，故意可能变成大罪。神父，日常生活中易谎、笑谎大概是最常发生的，因为这两种谎言让人觉得无伤大雅，说说没关系，而且取笑一下别人好像不怎么严重。
不错，可是张神父说，笑谎伤爱德，而爱德是天主的最大诫命，爱天主爱人是爱德诫命之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德性，伤爱德可不是小事哦。如果笑谎真的伤了被欺骗人的心，虽然是一点点也不要做，说了就是罪。因为基督在马窦福音12章 36节中说。
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
连每句废话都要交账，何况是伤爱德的话呢？
神父，您方才说谎言实在困扰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张神父说的异谎。异谎虽然是为自己或别人的益处而说的，但是终究是心口不一的。
可是如果说出真实的真相，可能给自己或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伤害。
不错，这就是问题所在。比方在小说电影里，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就是只有某人知道主角是私生子，而且他的生母是妓女。可是主角是非常好的人，在社会上也有他的地位，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是有一天，妓女被告，在法庭上，律师，那位知道主角身世的人，到底主角和那位妓女有什么关系？他能说出事实的真相吗？此外，打仗的时候，敌人问我，某某地下工作者藏在哪里，我能说真话吗？还有，医院里一位得了癌症的病人，非常怕死，而我是医生护士，我能把真相告诉他吗？
神父，也有的时候有人向我借钱，我知道他常借钱不还，但我不能说我不借钱给你，因为你不还钱嘛。或者像一般人的习惯说，很抱歉，目前我自己也没钱。其实我有钱，只是不愿借给他而已。
不错，诸如此类的例子非常多，而且也很是困扰人的。此外，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好奇的人，不重视别人的隐私权。这样的人看到你就问：“哎，你到哪儿去啊？”你要是敷衍他说：“啊，出去看朋友。”他还会问：“哎，看哪位朋友啊？有什么事啊？”啊，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应该告诉他事实吗？
神父，这的确很麻烦。不过，什么事都心口合一，造成更大的伤害，要怎么办呢？
张神父的话有他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以前引用过的圣保禄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中说的，不能为做善的目的而使用恶的方法手段。问题是在于究竟什么是谎言。以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说，如果那位证人说那位妓女跟主角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是谎言吗？
按照课本说的是谎言。
不错，课本上说谎言是心口不合的言语，心里知道那个妓女就是那位善人的生母，可是口里却说她不是。所以为避免极大的祸患，也是绝对不可以撒谎的，这是课本所讲的。
神父，我们一定要这样遵行吗？
如果一板一眼去实行，肯定会引出极不通人情、相反人性的结论。因此，在恶就是恶，绝不能为了善的目的而说谎的原则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有了这个因素的话，那么谎言是绝对的恶。如果缺少这个因素，心口不合的言语就不是绝对的恶了。
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今天在教会内还是没有共同的意见。一方面都承认不能为达到善的目的而说谎，而另一方面大家都承认有时又不能不说心口不合的言语。圣多马斯已经说过，心口不合的言语再加上故意欺骗对方，才是绝对的恶的谎言。
神父，今天的神学家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今天很多神学家主张，心口不合的言语加上听的人清楚的具有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才是绝对的罪。不过也有很多的神学家反对说，这样的定义那是大开方便之门，讲后来会太容易想对方没有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
这么说还没有定论咯？
不错。可是课本上张神父讲的是比较普遍的讲法，就是广义的保留。现在请看265页，语义保留。
所谓语义保留，指的发言时心中给所用的言辞保留另一种意义。语义保留有广狭两义，狭义的保留是将语义任意改变，使听者无法揣测我的真意。广义的保留是用言辞能有的双重或数重意义，听者由于习惯或环境可能明了发言人的真意。狭义的语义保留使人不能揣测，等于谎言，绝对不可。广义的语义保留即双关语，没有正当理由也不许用，但若有正当理由不为可以，还应该取用双关语，甚至必要时还可宣示证明所言是真的。
请注意，可以用双关语，可是还是多次不能避免大恶发生，因为话一含糊就会引起对方猜疑追问，而且要想出适当的双关语还真不容易。在具体的情况下究竟怎么办呢？只能让天主光照当事人了。再谈天主保佑。